我们要请舅哈，舅舅要上来，我们他要戴德森的心得报告，啊，读书心得报告哈，听说是5000个字哈，是不是？
还没这么多，还没这么多，哇，5000个字，我应该到现在都还没写完吧？好的，所以呢，今天是牧师节，那几天前呢，教会的家人们都在分享说，哦，牧师节，那我们应该每个小组挑2-3个人上来分享一下，然后每个人可以分享见证，每个人可以有什么看见可以分享，这样呢让我们的牧师可以好好休息一天。哦，我就然后刚好礼拜五的时候，我刚好把我的戴德森传的读后感就是交给阿姨，然后阿姨就说，哎，那这个礼拜你就来分享一下戴德森传嘛。我就想说，戴德森传牧师节，戴德森传牧师节好像也还蛮恰当，在牧师节分享戴德森传，因为戴德森也是一个非常的有影响力的一位牧人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在牧师节站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戴德森传，戴德森这位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宣教士。在座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戴德森传是一本书。然后全名叫做《挚爱中华戴德森传记》，然后呢，它是我们教会的教会课程E1、E2、E3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，是E2读完后，上完E2的课程后，然后每一个学员一定要读的一本书，然后读完后你要写500字的这个戴德森传的读后感想。然后呢，我是差不多半年前的时候上完E2。然后我上个礼拜终于写完了，所以呢，阿姨呢让，那阿姨很好，就是还让我迟缴了半年，但是我终于缴了，我终于缴上去了，至少这个时间点也很好啦，真就是说我刚好可以在牧师节的时候来分享一下戴德森传，但是我终于写完了。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戴德森这一个人，他是英国的一位传教士。然后呢，他是在19世纪把神的福音传到中国内地的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。因为当时其实很多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，但是没有一位传教士真正深入中国内地，他是第一位，戴德森是第一位。他很厉害，他在1850年的时候，差不多18、19岁，这个年纪呢，大概是我们 Caleb 或是 Jefferson 这个年纪。戴德森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神给他的命定，神跟他说，我要你到中国传教。戴德森已经知道，他非常清楚。我觉得他特别厉害，他19岁，我现在30岁，我都不知道神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。他19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到中国去传教，所以他非常厉害。那我在分享戴德森传读后感，我在写的时候，我是写说戴德森，我不是把戴德森的一些优点写出来，然后再一一的描述一下，所以我在这边很快跟大家分享。戴德森有什么优点？戴德森我觉得最重要贯穿整个故事的优点就是他爱神爱人。爱神爱人是戴德森最重要，但是也是最基本的，但是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优点。他爱神，他深深的爱神，所以神赐予他能力去深深的爱人。尤其在故事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人的爱。他对中国人的爱，他到中国去传教，18、19岁就到中国传教，然后他不只是渴望，他心中渴望到中国传教，他还真正的喜爱中国人，然后喜爱中国文化，他真正想要成为中国的一份子。如果读过这本书，很多人应该读过，就是他有剃发，然后绑辫子，然后换上中国的服装，他真正的想要成为中国的一份子。当时的传教士很少，虽然说很多人到中国传教，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穿西装或者穿那个西洋的服装，然后他们认为说成为一位穿中国的衣服好像是贬低他们的这个身份，他们多少还有一点这个优越感。但是戴德森说，不是，我喜爱中国，我要融入中国的文化，我爱中国人，那我就要成为中国的一份子。所以戴德森爱神爱人的这个特点是特别明显的，你读这个故事从头到尾，而且他对中国人的怜悯啊、体恤，然后感同身受、宽容大度等等，他这些性格都深深凸显戴德森他爱神和爱人的这个优点。那 那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戴德森他对神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。我觉得这个信心，其实你看这一个故事从头到尾，他遇到一些困难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旁边的人在看都觉得，哇，你这个不可能成就吧？你要这么，你确定要一百个，你要呼叫一百个传教士到中国吗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但是戴德森他，哇，他非常潇洒，他不管他的目标是什么，他只要向神祷告，然后他对神的信心非常坚定，他凡事交托给神，他都是非常淡定的。他说哦，一百个传教士，我觉得我应该找得到，他就祷告，最后靠他自己祷告，靠大家的帮忙，真的有呼召到，好像超过一百个传教士到中国。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，哇，戴德森的信心是非常非常非常坚定的。我觉得信心是要磨练的，然后戴德森在这一方面是特别做得特别好的。然后第三点我写到的是顺服神。其实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戴德森到中国传教其实非常非常的艰辛，就很不顺遂啦，其实是遇到很多困难的。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痛应该是他的太太就是生病死了在中国。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传教的时候，中国的环境没有很好，然后有很多病，很多传染病啊等等的。但是他太太还有他的其中一个儿子，小儿子好像四五岁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他们到中国传教然后得病而死。那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痛吧。然后呢，不只是他太太和他小孩，还有他自己。其实整本书看下来，他自己好常生病了。我说哇，他又生病了。哇，就是说因为他太忙碌了，他太多事要做，然后中国的环境其实也不是特别好。那所以他自己呢也常生病，也是病痛缠身，然后生活状况很困难。而且呢好几次有遭到暴动啦，有生命有遭到威胁。然而即便遇到这么多的苦难，戴德森有放弃吗？他没有放弃。他为什么？他是说神要我到中国去传教，那我就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即便我遇到多少困难。所以哇，他对神的顺服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感动。我觉得这方面也是真的非常值得让人学习的。最后我分享的是谦卑。戴德森在年老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很有名了，然后他组织的这个中国内地会也是在这个传教界就是特别有名，因为他们算是蛮成功的。但是呢，其实故事尾端有提到不少次，至少五次吧，有好多年轻传教士就是有幸见到戴德森一面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很惊讶，就说哇，他这个名人，这个有名的牧师，他竟然是这么的一个谦卑，这么和蔼可亲，这么好亲近的一个传教士。所以谦卑我是在这个故事后段的时候，我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他的一个优点。所以这四个优点是我分享戴德森的四大优点。但是呢，其实戴德森优点太多了。比方说像是勇敢啊，热忱啊，宽容，原谅，靠神喜乐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的优点这么多，不只是我单单刚刚分享的爱、信心、顺服、谦卑。但是我在想，为什么他的优点能这么多呢？我觉得这全部归咎于他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他亲近神。如果你亲近神，你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你常向神祷告，你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当你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，很多你自己身上的优点就会在你身上表露无遗。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戴德森传，我看了戴德森传，虽然都只是他的一些心路历程，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给我的一些启发。所以在座如果没有读过戴德森传的呢，我可以建议大家有机会去读一下。那读过的人呢，但是上完 E2 却还没有写心得笔记的，我不会讲出谁，我不会讲说 Carly 啦，或者是 Kayla 或者是峰峰，我不会讲出他们的名字。但是呢，我鼓励他们也赶快读完，然后赶快把功课写完。但是已经写完功课又读过的人， 我依然要鼓励你们时常思想戴德森。时常思想戴德森，他为什么身上的那么多优点从他身上显露出来？那就是因为他亲近神，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特别好。其实我在教我们的教会，我也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，不管是我们的 Kelly 大哥，我们的齐南姐，他们，我觉得他们两位是喜乐的一对夫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时常看他们特别喜乐，或是常常面带笑容。然后我看到我时常看到那个 Judy 阿姨 ，Judy 阿姨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温柔，然后慈爱的，有是一个慈爱的心。我们年轻人每次在后面围成一圈聊天的时候，她有时候会走过来，然后拍拍我们年轻人的肩膀，说给我们一些鼓励或者支持。我觉得她有一个有一个为母的心，真的。那我就想说，哎，他们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点吗？尤其像是Helen 阿姨或者是威廉叔叔呢，我觉得他们两位呢，我觉得他们是一位自由的敬拜者。尤其我常站在后面就看到威廉叔叔，他是站在最前面，他永远手是举最高，然后声音唱最大声的。我想说他是一个自由的敬拜者。还有不管是威尼阿姨啦，不管是小雅啦，就是为教会所奉献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，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，这是原本他们原本就有的优点吗？或许是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优点被放大，就是因为他们亲近神，或者说他们来到神面前，或者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好。当你跟神的关系好，你就会活出神的样式。当你活出神的样式的时候，我觉得身上的优点就会被凸显出来，就被放大出来。就像戴德森传，就像我们教会的所有叔叔阿姨们。特别是我想到那个在常常在台上敬拜的玉如姐啦、黑人阿姨他们，还有这小雅，哇，他们在魏友离开后，他们立刻就挑起这个担子。他们的这些优点，也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亲近。当你跟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，你的很多优点就会被凸显出来。那我要鼓励大家可以来学习戴德森。然后呢，我最后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祝美丽阿姨牧师节快乐。虽然有点转的有点硬，但是呢，这是重点，这是要拉回来，就是说今天是牧师节，我们要祝福牧师这个牧师节快乐，然后祝福他身体健康，然后永远年轻美丽这样子。好的，这就是我的分享。